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利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利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利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请看大经口注917页，917页第六行课题：恶孽罪己。请看经文：过怀杀毒，恶气绵绵，唯妄行事，违逆天地，恣意罪己，顿夺其手，下入恶道，无有出期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右面这一段经文说明，从痴愚痴生起嗔恨所造的恶业，三恶业中啊，嗔恚是地狱因，嗔恚果报就是地狱。有人一点嗔心火，能烧功德林。功德是指的戒定慧，积功累德不容易，可是一次脾气发过了，功德全没有，叫火烧功德林。这两句话呢，也有一个念法，叫一念嗔心起，火烧功德林。那么我们一生的修行，到最后临命终时，发了一顿脾气，一生的功德都烧尽，这就晓得累积功德了是多么艰难，完全靠忍辱禅定， 没有忍辱禅定，决定没有功德。那为什么被嗔火烧掉了？功德没有呢，但是有福德。福德不怕嗔恚，嗔恚在眼中，福德在，功德不在。福德所感的是六道轮回里面人天福报，功德呢是因界得定，因定开慧。换一句话说，功德就是你定得不到，慧也得不到，戒定慧也没有了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修行人最难能可贵的是忍辱的功夫，它能够累积你的功德，让你功德像树林一样、森林一样，功德林没有忍辱，没有禅定，功德就不存在。这个道理必须要了解，故心怀杀毒，残伤他命，卧气之甚，从明入明。故云卧气明明，这一段解释经文的第二句。心怀杀，这个杀就是嗔恨。现在这个世界，杀毒都是三毒啊，贪嗔痴是三毒，贪是毒，嗔恚是毒，愚痴是毒。在现前的社会非常可怕，我这几天听到有个小女孩把父母杀了，以前没听说过，儿子杀父母听说过，女儿杀父母没听说过。让人感到非常惊讶，现在的社会怎么会乱到这种程度？残伤他命，他是别人，别人居然是自己的父母、自己的老师、自己的兄弟姐妹、亲戚朋友，都忍心杀戮，这个社会真的像许多人问我，还会有和平吗？ 怎么办？许多人把这桩事情放在心上，研究化解之道，多少年来，不知道多少人在寻找啊，到现在找不出方法了。啊，那么我们对现实环境疏忽了，啥道理？为什么会发生？为什么犯罪的年年？不断的下降。啊，十几岁的小孩，甚至于不满十岁的小孩，都有这个念头，杀人的念头。原因是什么？那原因还是人教给他的。谁教的？电视在教他，网络在教他，电动的游戏在教他，啊，父母不教他了，老师不教他了，社会也不教他了。把教育儿童的这个使命啊，交给电视了，交给网络了，交给电动玩具了，这怎么得了？这些叫什么？它就是叫杀道业。所以小孩从小就学会了，然后慢慢就养成习惯。他为什么杀人？游戏，在电动玩具里头杀人游戏，他不知道杀人是错误的，不知道杀人是有罪的，他不知道，他认为这很平常的，就跟他玩电动玩具一样。啊，这是科学带来的。过去的社会，70年前。中国没有电视啊，在抗战期间当中，那个时候最先进的传播是无线电的播音，最先进的广播电台。啊，广播员多少还受一点伦理道德教育。啊，播出去内容正面的多。 负面的少。到电视一出来之后，麻烦就大了。从黑白电视变到彩色电视，从一两个频道变到几十个、100多个频道，造成今天的社会现象。整个社会恶气之甚，从明入暗。故云恶气冥冥，幽冥冥者，幽暗也，无知也，莫业也。这就形容啊，不仅是社会的风气，事实我们天气的现象变成这样的。大概是20年前，我们在世界各处讲经啊，飞机飞在上空，看到下面的青山绿水啊，清清楚楚啊。最近这个10年，我们坐飞机飞在上空，看到底下了是一片云雾啊，看不清楚，灰蒙蒙的。这种现象过去没有啊！啊，这是什么呢？这就是此地所讲的运气。啊，恶气。人与人之间和睦没有了，亲爱没有了，啊，互相尊敬的心没有了，好像看到人都不满意别人，有怨气，有仇恨啊，看人总是不顺眼，自己的生活总是不满意啊，看到别人比我好，嫉妒傲慢就出来了。嫉妒傲慢到极处，杀毒就出现了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些犯罪的青少年不能怪他，都是好孩子，可惜没人教啊。啊，三字经上说，狗不教心乃迁。 不能不教啊！啊，教育这个念头兴起，就是这一句话。你要不教，他就学坏了。啊，现在伦理的教育没有了，道德的教育没有了。因果的教育也没有了，啊，宗教教育全没有了。那个结果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社会。每个人都不愿意看到。啊，尤其是今年。在全世界各处出现的阴霾，啊，浓雾，严重的空气染污，啊，这种空气呼吸。久了会得病啊！啊，粮食染污，水染污了，我们健康的饮食没有了，现在变得更严重，空气染污了，我们没办法，不能不呼吸。这可怎么办？到人人，无论在家里出外，都要戴个防毒面具。这是什么社会？这不是自然灾害，我们要认真反省。啊，无知造业，业感果报，果报让我们增加增长怨恨，因果在循环。佛在经上教给我们了，这是唯妄心思啊！我们所想的、所说的、所做的，完全错了。那标准是什么？标准是伦理，伦理是讲人与人的关系，真尊卑长幼，父子兄弟，君臣朋友。啊，人有人的道德，基本的道德叫无常，常永远不能改变，改变就错了。啊，今天人不懂什么叫无常。啊，佛教里面叫无界。无界是什么？ 啊，无常五个字，仁义礼智信。仁者爱人，怎么能杀人呢？啊，义者不道啊，不道就是不占别人的便宜，这叫义啊。占别人便宜错了啊，那是犯盗戒了啊！不偷盗是义，不邪淫是礼不饮酒是智，不妄语是性，这是做人基本的标准啊！如果这个标准没有了，人心就坏了，社会就乱了啊！今天这五个字真的是没有了啊！我们看这个社会，确实不仁、不义、无礼、无智、无信，不讲信用啊！这怎么得了？是宿足皆忘，唯忘心思。忘的对面是真。啊，过去商品啊，货真价实，商人有道德啊，虽然要赚钱，赚的不过分，取多少利益呢？十分之一。这是有德行的商人商人是要牟利啊，谋取小利啊，做生意能够维持他家庭的生活，能够帮助他商业的增长，够了，没有暴发户啊，取十倍的利益，百倍的利益，太过分了。十分之一的利益的是菩萨商人，他能不能赚钱？能赚钱。为什么？薄利多销他就赚了吗？利益社会，利益大众，也利益自己，商道于是违逆天地，天地是属神明，你做的太过分了，上天 不容许你。那家祥书说，上不顺天性，下违背阎罗王的意思。阎罗王是地神，管地狱的。阎罗王说过，不是他造地狱让罪人去受罪，不是的。阎罗王非常慈悲，在地狱里照顾这些受罪的人，他用的是爱心，没有憎恨心。啊，地狱从哪里来的？是自己业力变现出来的，不是阎罗王造的。啊，地狱里面有恶鬼，有罗刹，啊，那也不是阎罗王造的，都是你自己不善业力变现出来。换一句话说，跟无阎罗王没关系。啊，阎罗王很慈悲，劝你不要造恶业。不要常常让他看到。如是任意作恶，此意是任意。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。这很严重啊。一旦罪恶蔓延，于是罪业牵引，则不待世受终了，乃顿度其命。人投胎到这个人间来有命运，啊，你的命运是70岁。中国古人说，人生70古来稀，能活70岁自古以来就不多啊。假定说这个是你寿命，你造恶多端，造得太过分了，也许40、50就走了，那是什么？顿度其命，天地鬼神不饶你，看你作恶多端，看你享受过分，一个人寿命是有电速的，福报也是有电速。所以惜福的人常说，啊，他的寿命只有50岁，可是他省吃俭用，多余的还会帮助别人。他到50岁寿命到了，他的路还没有用完。啊，必须路尽了，他寿命就到了。那么他可能延长5年，延长10年，延长20年。啊，你看袁了凡先生，延寿21年， 啊，什么原因？他惜福、修福，福越修越多，寿命到了，福没享完，寿命延长。反过来呢，如果寿命70岁，啊，福报也很大，但是他享福享得太过分了，70年的福报啊，他50岁就把它享光了，就没有了。虽然还有寿命也不行。谚语有一句话说：“路尽人亡。”你的路享尽福享尽，后面虽有寿命的也不行。啊，提前死亡。古人教我们惜福，有大道理在啊，不是随便说的。惜福的人决定有好处啊，修德的人决定有好处啊，啊，一定要如理如法的修啊，不能够违背伦常道德，不能违背因果啊！才从哪里来？佛告诉我们，财是从财布施来的。那换一句话说，我要想发财，我要追求财富，应该怎么做？布施。啊，中国国内大概是北方供财神，财神是范蠡。春秋时代的人，越王勾践的得力助手范蠡啊，范蠡有智慧，他跟文种两个人帮助越王勾践越亡国了啊，能够忠心，历史上太少了啊。越的再复兴起来是忠心的，亡了之后再忠心的，好像历史上找不到第二个。对立于范蠡，这个人有智慧啊！灭了吴国之后，越在南方就是大国啊。他知道越王勾践这个人可以共患难，不能共富贵。啊，有灾难的时候，他要有求于你，求你帮助他；富贵的时候，他就不要你了。啊，你又有智慧，又有才干，他还不放心，他怕你将来夺他的地位，所以文种被杀了。啊，他事先告诉文种。越王勾践这个人劝他离开，文种不肯，他走了啊，改姓名去做生意去了啊，带着西施啊，西施是他的妻子 做生意，做了三年发财了，把他所赚的钱分给穷人，啊，贫苦的人，救济很多人，从小生意再做起，三年有望了，啊，历史上记载，三聚三散。他真的是财神的啊，教你怎样发财呀、啊、要散财才能发财呀、啊、你不散财你怎么能发得了财？那佛经上教我们，财富是国宝，业因呢，就是财布施，聪明智慧是国宝，业因是法布施，健康长寿是国宝。那个因是无为布施，佛教人修三种布施，得财富，得聪明智慧，得健康长寿。佛事门中有求必应的，如理如法。教你怎么发财，教你怎么样能保住你的财富，生生世世不至于磨灭啊！你要明了，你要教你的后代世世代代遵守啊，修三种布施，得三种果报。违背佛陀的教诲，用不正常的手段夺取别人，啊，来富裕自己。这是短命的果报，啊，我们有看到有这些人，偷窃、抢劫带来的财富，必定不能长久享受。啊，到最后他是家破人亡。佛在经上常常告诉我们，财为无家所有，叫你看破。无家第一个，水灾漂泊了，火灾，房子烧掉了，啊，水火无情的，啊，还有盗贼来抢你的、偷你的，啊，这个官府，你犯了罪了，啊，你的家产没收了，充公了。啊，最后一个败家子，你儿孙不孝，吃喝嫖赌，你辛辛苦苦累积的财富，他不到几年呢，全给你败光。 明白这个道理啊，你就懂得怎样教导下一代，从小就要教他节俭，教他勤奋，教他刻苦，啊，教他爱护邻里乡党。你住在这个地方，这一方人都要照顾。啊，有困难的一定要帮助。这都是生财有大道啊。经文上下入我道，啊，更多其命他到三我道去了，夺之强取，食丧食也，顿然断其寿命，故曰顿夺其寿。啊，这是自己坏事做多了，恶业的累积啊，天地不容啊，啊，夺他的寿命，说明他寿命还有，不是没有。作恶太断了，虽有寿命也不行，他得早死。家乡宿舍更多，减寿多算，算古时候100天叫一算，啊，寿是寿命长短，用年算的，啊，1年、10年、20年，算是日期100天、200天、300天，你的寿命缩短了，啊，造物。太多，又静言素月，吃故其嗔，啊，贪嗔都是愚痴，没有智慧才会生起来啊。真正有智慧的人，懂得伦理道德的人，相信因果的人，他不会干。啊，非义之财不取。这是正确的，我不应该得的财富，决定没有贪心。啊，宁愿饿死冻死也不愿意去，这叫义。懂得修复，我生活贫穷，还有别人比我更差的，那我有一碗饭吃，他没有，我分一半给他，这个人在积德，在修善，命运慢慢的会转好。 为什么动布施？啊，天地鬼神会帮助他，不会伤害他。啊，如果是不明道理，这就是愚痴。用生气成恨、怨恨成恚，啊，用不正常的手段去夺取别人的，他寿命就减短。啊，下面说呢，痴故起嗔，共相残害，过怀杀戮，卧气渺泯，威望四等。啊，他造作的是恶业。现在的社会，我们看到了好像这经典是为现在人说的啊，50年前我们读这些经文，我们都觉得佛菩萨说话、祖师大德说话好像都有点过分，那社会是不好，还没有好到这种程度吗？啊，没坏到这种程度。可是今天我们读它了，我们感受很深。为什么？就是眼前的事情，眼前的事情，几千年前佛怎么都知道了？啊，你看吃。故其称共相残害，过怀杀毒，卧气渺泯。渺泯阴暗的啊，威望四等。许人接着又说，造罪之人，续罪之力，自然召集非法的恶缘，随而与之，自其作罪，待其罪极，顿夺临近，降入恶道，受苦无极。那你看这一段，造罪的人他有恶因，恶因感恶缘，恶因加上恶缘，恶的报就现前了。啊，他就造罪业，罪造到极处，顿夺临近，这个顿夺就是天地鬼神，人无可奈何啊！你的势力大，你福报大，你欺负我，我没有能力报复你，恶贯满盈的时候，天地鬼神报复。这是你想不到啊。啊，顿夺临近的，这就是死亡啊。你寿命到头了，降入地狱，降神带着你，牵着你， 到三恶道，在三恶道去受苦无极，欠债的要还债，欠命的要还命。所以真正懂得因果道理与事实真相，决定不敢做恶事。为什么呢？果报逃不了啊。啊，书的意思是说，下面是念老给我们做的解释。世人因愚痴而生嗔心，相杀相害，这就是现在社会。心怀恶毒，为作忘死。啊，小小不如意，自己有权有势力，啊，他不原谅别人的，人或许有做事情做错的时候，要帮助他改过，啊，不能随便就处分的。啊，我说过我一桩事情，年轻的时候，离开家庭太久了，学校老师没教，父母也没教，养成一个很不好的习惯。啊，年轻看报纸，没事情看报纸，坐在椅子上，身体靠在背后，背后没有支撑，椅子前面两个脚抬起来，只有两个脚落地，这个姿势不但不好，很危险，一不小心倒下去了，人会受伤。啊，我在办公室，我们做文书工作，工作不多，啊，所以休闲的时间多，啊，看书，看报纸。啊，我的长官彭文吉先生从我后面来了，拍了我的肩膀，我回来一看他来了，赶紧站起来。啊，他没有责备我，和颜悦色告诉我，这个坐姿错误的，万一不小心椅子倒下去，你人要受伤。这样几句话把我毛病改掉了，啊，一生再不犯这过失。如果他是骂我一顿教训一顿，他走了我照样考，不服啊，啊，要人心服口服啊，他的效果收到了。啊，从这些小地方就能观察到，我跟他那个时候他是中将，以后他就官阶到四星上将。从这些小地方就知道他这人有德行有修养，啊，对部下爱护而不成。啊，我们感激，一辈子忘记不了这桩事情。啊，赞颂他的功德， 啊，他教了我一招。啊，行住坐卧都要有威仪，啊，都要有规矩，坐有坐相，站有站相。净严书里的意思，世间人因为愚痴而生嗔恚心，想杀想害，在这个社会里头普遍可以看到。啊，心怀毒我。啊，什么是毒？贪嗔痴慢疑，五毒。啊，造作出来的杀盗淫妄酒，这是恶，造的恶业。为作妄思啊，起心动念所作所为。与伦常违背了，与道德违背了，啊，与善因善果违背了，啊，与恶因恶果相应，所以造罪之人，尤其蓄势罪恶的业力。种种恶缘自然相随，恶与恶感应啊，有人来帮助他走恶啊，恶跟恶相感，他周边的人都是恶人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心情不善，善人不会跟他在一起，跟他在一起都是恶人，啊，那大家一起造恶业，啊，自以造恶，认为没有报应，没有因果，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。待其恶贯蔓延，果报现前了，顿然夺尽其寿命，这就是要他命的，上天收人了，他堕入三恶道，所受果报啊，无有穷极啊，那真叫苦不堪言，愚处无期，所以说无有出期。业生几十年所造的业报，几千年几万年在卧道里头都出不来，你说道苦为什么要干这种事情啊？下面这一段第六段劝我们欲立我修善，经文分四小段，第一段立我行善，常常想着我希望别人怎样对我，我应该怎样对别人，从我做起，希望一生真正做到没有冤家，没有债主。啊，中国古人所说的“仁者无敌”，真正仁慈的人，一生没有冤家，没有对头。 啊，他都能化解，不跟人结怨。啊，佛在经典就劝导我们，啊，《无量寿经》这一段，经文，若草，当属死寂也。远离众恶，择其善者，勤而行之。啊，幕后这一段。普遍的劝导，知恶从善，求生净土。那人一生命运是自己造的，不能怪任何人。啊，听了佛的话，多想一想，多反省。要觉悟，不要迷惑。啊，若草，这是中国古时候的话，就是现在你们大家就这个意思。啊，熟思记，就是常说的，深思熟记，要多想想。要多比较比较啊！啊，不善的事情不好啊！人没有十全十美的，真正成功的人，建大事业的人，用人之长，舍人之短，天下没有不可用的人。如果处处看人之短，不看人之长，天下没有一个可用的人，你怎么会成功？啊，毛主席跟蒋先生的斗争，毛主席为什么胜利？会用人啊，这就是他有名的一个手段，统战啊，统战用的是一个什么口号？凡是反对蒋先生的，统统到我这边来。这一个号召，啊，真的，许许多多人才全部到共产党去了，你怎么能不忘啊？啊，胜利就在此地。到政权建立了，局势稳定了，毛也心里清楚啊，不善的人一个一个收拾，啊，这是帝王，政权稳定之后杀功臣，为什么？怕你造反。啊，你跟他一起起来，你有能力造反，就得收拾；没有能力造反，没事。啊，有能力造反的时候，不能不收拾。历代帝王个个都是这样的。啊，打天下的时候，心胸开阔，能包容。啊，什么人才都接受啊！啊，都欢欢喜喜的。啊，真是对人谦恭卑下，没有人不赞叹他，没有人不服他。 啊，这当然这是一种权术啊，它能起作用啊。真实的智慧，那就是权术里面加上厚道，加上仁慈，加上智慧，那是大圣大贤圣王啊。唐太宗平定群雄啊，争取到最后胜利，结果了，大概在历史上不杀功臣的就他一个，人家称他做明君啊。他跟他一起打天下的将军人说，你们以为皇帝好当啊，你要愿意当，我让给你当。他说的是真心话，很辛苦啊，3点钟就要早朝啊，那换一句话，2点半钟就起床啊，啊，每一天生活规律啊，要操心啊，天下多少事情啊，由他来决定。是吧？现在真不好当。啊，清朝雍正皇帝，历代帝王里头最勤政的一个皇帝，就是最认真、最负责任。这个祖孙三代啊，他的父亲是康熙，他的儿子是乾隆，政治清明啊，啊，满清盛世叫康乾盛世，差不多150年，在中国各个朝代历史里头，太平盛世时间最长，到150年。中国是世界上一等国，最强盛的国家。啊，那么后世的子孙，知徒享福，享受，啊，不能像这三个皇帝这么要认真努力啊，去工作，运就衰了啊。到慈禧太后就灭亡了啊。我还听说慈禧太后临死之前说一句话，希望女人不要干政，这是她自己一生的经验啊。由于她的干政，满清亡国啊，所以良心发现来不及了。最后说出一句话，说明他还是有良心啊，说出这么一句话，死了当然在地狱啊。透这个信息的唐太宗啊，他的罪可重了，万劫不复啊。这真正是所受果报，无有穷极，愚处无期啊。下面教我们李我先生 啊，利我行善，无比殊胜的大善，就是求生净土。啊，黄念祖老居士在这一段给我们点出来了。啊，你们大家要认真去考虑。啊，多想一想，深思熟虑，一定要远离众我，不跟众生结缘处，有意无意，众生怨恨藏在心底，来生后世遇到了，果报就现前啊！你怎么样对他，他怎么样对你，绝对不是对等的，他总要加很多倍报复啊！那么这个累积是一世比一世深，那么报复呢？越是比越是残酷啊！这一个事实，文昌音之文第一大段，文昌帝君十七世为士大夫，你看那个十七世的报复，冤冤相报，太可怕了啊！到最后去。最后就变成两国战争，那死亡多少人，受害的是多少人，这个责任自己全都要负责啊！起因是什么？起因就是孝思啊，心里不愉快，不能忍受啊，让对方生怨恨走了，就这么孝思啊。十世二十世之后就变成大灾难，太可怕了啊！所以真正的善，求生净土，离开六道轮回是究竟离苦，往生极乐世界是究竟得乐啊！我们看到这个事实真相，想的很多，这就是此地所说的当属四季，想来想去这一生决定往生，求往生，其他的什么都不顾了啊，决定不能在这搞轮回，搞轮回这一些怨恨永远没有办法洗刷干净的啊！那真的一世比一世苦啊，一世比一世凄惨呢，何必干这个事情？为什么不到极乐世界啊？跟阿弥陀佛学佛去。啊，所以底下一段叫我当立爱欲啊，爱欲荣华不可长保，戒当别离无可乐者，要看破爱欲，不要放在心上。荣华富贵的生活，里面有多少不善的业因？有没有想到？啊，再往深处想， 将来一定有这个果报。想通了，自然你就放下了。慧素说，荣华不可保，慧者定离散的，慧是聚会呀、圆聚的时候大家在一起，决定有散的时候啊，一定有离散的时候，常常想到离散啊，爱欲不可长，甚者必衰骨啊，世间人确实颠倒网络，认为七情五欲是真的，拼命在追求啊，无止境的在享受啊。确实寿命还没有到，冤亲债主要他的命，天地鬼神夺他的算，苦因逼着苦果落在哪里啊？叫颠倒网络，故无可落者。这个世间落是假的，绝对不是真的。彭吉清说：“一切世人以欲为乐，啊，欲望。”他的乐就是他的欲望，不知道欲是苦本。啊，智者观之，有智慧的人，他看到的唯苦无乐。啊，所以在乎，为什么？以有为乐。无就是苦，不知有者，无所因故啊！人要懂得有无，有无都不知足，就解脱了。懂得恒顺众生啊，不为自己想，我以为是乐，他认为是苦，我要顺从他，随顺他，提高自己的警觉啊！什么警觉呢？离苦得乐的心，离开六道轮回，求生极乐世界，这个念头加强了，这好事情，这不是坏事啊！人要吃苦，他才能发奋；人要在享乐，忘掉了。把求生极乐世界给忘掉了，啊，疏忽了，不认真了，啊，天天有痛苦，天天有高度的警觉性，这好事不是坏事，啊，我们不高度提高警觉性，怕来不及了。 教导我，啊，欧阳修有一篇文章《求神赋》，早年我们在台中求学，李老师把这篇文章讲给我们听，文章的寓意虽然说在秋天，实际上是寓人生之秋。一个人的一生有春夏秋冬，啊，从出生到二十岁，人生的春天；二十到四十，人生的夏天，春生夏长啊。四十岁到六十岁，人生的秋天。六十到八十，人生的冬天，也就是该走了，秋收冬藏啊。六十到八十是该走的时候啊，八十以后没有了。多活一天是你多赚一天，多活一年是多赚一年啊，也就是说八十以后啊，随时随地都可以走，不定什么时候，要有高度的进去啊，在人生之秋啊，就要办自己的事情啊，春夏时候是可以办别人的啊，帮助别人，秋天的时候要准备自己的后事啊，你看古人一篇文章含这么深的意思在里头，那没有智慧的人看不出来，有智慧一讲我们听，哎，是有道理啊。秋冬还忘办别人的事情，这错了啊，自己一生来生还搞六道轮回，这一生什么成就都没有，不要来一趟，一生受的辛苦白受了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奋发努力，勇猛精进啊，一句名号念到底，往生的净土，我们这一生没白来，成就了。啊，度众生的大事业，有缘可以随喜，没有缘决定不要去找，那就错了，倒是攀缘。啊，随缘可以不把事放在心上，攀缘是把事放在心上，放在心上就错了，放在心上去不了极乐世界，万缘放下，彻底放下啊。下面说以德为乐，那食就是苦啊，不知得之失之，是所因果啊。什么叫得了？那个因，你那个乐的因失掉了就苦了啊。跟前面有无这一对，不知道有是从是无所因的有者，是无所因的，有把有的因丢掉了，就变成无了。以聚为乐，聚会 快乐，善即是苦，不知欲者善所因苦。你的因聚因散，因聚感觉到很快乐，散悲伤就来了。一生为乐，灭皆是苦。啊，生，以为生是快乐，灭就是死，死是苦。不知生者，灭所因故啊。啊，是把你这个生的因灭掉了。一切法全是相对的。啊，这个就是五种见惑里头的第二种。第一种生见，啊，生见是执着生，以为生是自己。错了，那第二种就是对立边界，就两边，你看生死是两边，得失是两边，聚散是两边，生灭是两边，边界六道轮回的因呢？啊，盖为众生所乐，真是苦因。自从苦因呢，必生苦果。所以总结是无可乐者。你在这一生当中所谓的乐，假的。这个乐就是将来六道轮回的苦因。幕后这一段佛劝我们求生净土，当勤精进生安乐国，这个地方平安，这个地方真正快乐。那为什么？有智慧，智慧明达，有功德，功德殊胜，啊，不是福德，是功德。那我们看注解，再接着劝大家精进，求生安乐国，就是极乐世界。得生彼国，悉皆智慧明达，功德殊胜。明是明了，达是通达，啊，明了通达，没有障碍啊。净严疏里的说，智慧明达得智胜，智慧殊胜啊，功德殊胜啊，得福胜啊，福报殊胜，功德里头有福德，福德里头没有功德，啊，功德是什么？修复不着修复的相，叫三轮体空啊，不着相啊。 这个要知道。这两种事情，六道众生哪个人不求啊？为什么？没有智慧啊，愚痴，自己总不希望自己愚痴。没有福报，贫苦啊，也不甘受贫苦，所以没有一个不是想求智慧、求福德。现在迷得太深了，把知识当作智慧，就错了。现在人以为知识就是智慧啊，不知道啊，智慧跟知识是两桩事情，性质完全不相同啊。智慧是从真心里面生的，只要心正就生智慧，那心要是妄的，妄心的就生烦恼，就生知识啊。阿赖耶里面含藏的有知识，真如自性里面含藏的是智慧，两把事啊。所以我们要求智慧，不要求知识啊。求智慧呢，要修心，要用真心，对人对事对物通通要用真心，智慧就生，用妄心就生知识啊。妄心上有分别，有执着，有起心动念，这都是阿赖耶一边的啊。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真心学佛的人要明了，学佛学了这么多年，如果你真心妄心都没搞清楚，这个学佛就有大问题啊。有大问题的人不少啊，是个人不知求果啊。这是什么原因？学了一辈子没有入佛门，以什么为标准？用真诚心待人接物，以这个为标准啊。真的待人接物用真诚心，用恭敬心，娴熟过失，在望境还原观里面跟我们讲的是正，那就是入门，而且大乘入门。第一个，随缘妙用，智慧啊，能随一切缘。妙用是什么？妙用是不放在心上，善缘恶缘都可以随，顺境逆境没有一样不随啊。你不随，你必定跟人斗争啊，必定跟人结怨，肯定的。 随缘的顺着它就不会了。顺着它是心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不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。为什么？这些是假象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顺境是虚妄，逆境也是虚妄，善缘是虚妄，恶缘也是虚妄，全是虚妄。你要去计较它干什么？搞得自己的心不清净，错了。境界天天在考我们，看我们怎么应付，是不是随缘妙用。如果是随缘妙用，你是大乘菩萨。第二呢，为义有责，时时处处要做好样子给别人看，做榜样给别人看。我是怎么待人，我是怎么接物，我是怎么处事，认真负责，还不着相，发喜充满，跟恶人在一起也发喜充满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心清净，我心平等。我们修什么？修清净平等修。怎么修法？在人事上修。在对人上修。在借物上修。在对事上修。就是在人事物上修。离开人事物，你到哪里去修？你没地方修啊。看不顺眼的人看顺眼了。看不习惯的事看惯了。这就修。不再把人事放在心上，让心恢复到清净、平等、就，这就是大乘。要做出这个榜样。对人对事最好，要忠厚啊，忠是没有偏心。没有私心的，厚是厚道啊，厚德载物啊，人厚道，天下归心的，大家都愿意亲近你，都愿意听你的，要有厚德。厚德表现在哪里？孔夫子的五德。就是的，他老人家待人接物办事，处处你能看到他温厚、善良、恭敬、节俭，谦让。谦虚让别人，这是用在事上。礼上就是仁义礼智信，表现在行为上就是温良恭俭让。中国人尊重读书人，尊重读圣贤书人，为什么？他们这些道德做到了。那在佛法里面，唯一有策就是实现一道。那不杀生，绝不伤害别人。换一句话说，绝不引起别人的烦恼，引起别人的烦恼是属于杀生的罪， 你虽然没动刀杀他，你叫他难过。啊，不偷盗，绝不占人的便宜。反过来，要常常帮助别人。布施啊，三种布施都要做。遇到机会，真干，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为布施。啊，不言语。身善善的，口是善，因为口过最多、最严重、最不容易吃，所以佛说了四条：不妄语，绝对不欺骗别人，啊，不两舌，不挑拨是非。啊，不欺语，欺语花言巧语欺骗别人。啊，不恶口，说话如虎。啊，不会说得很难听，很粗鲁，那叫恶口。啊，意三业，不贪，不嗔，不痴。明文利养，无欲六尘。啊，中国人讲七情无欲，不贪不嗔不痴。啊，真正能做到啊，能落实啊。啊，我们看幕后这个。阶段物亏境界，物得随心所欲，亏复境界在人后也。境界是佛陀的教诲，苦口婆心的教导我们呢。啊，不要随心所欲啊，恢复了境界的教诲，在人后也。别人先往生早做佛了，你还在六道高轮回啊。亏缺的意思啊，负呢欠的意思，欠缺。经是经教，戒是戒心，此处特劝持戒，以戒为万恨之基也。戒律重要，是佛法的基础。啊，好像我们盖大楼，这是地基，没有地基，决定没有大楼能成就。戒为无上菩提本，啊，根本的戒，我们净宗学会促成立的时候，我写了个缘起，缘起上提出五桩事情，那就是戒律。必须要遵守的。第一个，敬业三福，是所有佛法，大乘、小乘、宗门教下、贤教、密教共同遵守的。啊，离开这个法，不是佛法。去，敬业三福重要啊。 第一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这第一条，这第一条讲了三个根啊，孝亲尊师落实在《弟子规》，慈心不杀落实在感应篇，修十善业落实在十善业道经，这是根本的根本啊！这不是佛佛的根本，做人的根本。这一条没有了，必堕三途啊！你不可能再得人生啊！得人生一定要遵守，十善业道圆满，就是成佛啊！大乘教里上说的八万四千法门从哪来的？从十善开出来的。十善一展开，在大乘八万四千法门啊，归纳起来就是十句。在小乘展开，三千为一。十善是佛法教学的大根大本。啊，那么第二，受持三规，居处中戒，不犯威仪，这是小乘。有前面的基础才能受持三规，没有前面的基础不够资格受三规，那受三规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最后一条是大乘，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读诵大乘劝进行者，劝进行者就是弘法利生，前面都是成就自己，最后成就别人，最高的指导原则，这个重要啊。啊，从这个基础上，我们再提出三规、五戒、十善、六合、六度、普贤十愿，这是我们修净土同学必须要受的戒律，重要啊！啊，悟得随心，涅槃经上说：“常为心思，不为思心。”心就是理，就是信啊，我们要以真心，要以自信，要以道理做我们的老师，做我们的标准啊，不能底下一句说的不为私心，不可以。私心是什么？自以为是，自作聪明，完全用自己的意思，那就错了啊！那行人大事啊！学佛为什么学不成功？个性太强了啊！不相信佛说的，认为自己想的、做的都是对的，啊，甚至于在现在这个时代，这个时代法若魔墙，邪思说法如恒河沙， 啊，这里面还有不少鬼神在里头。谁有能力辨别真妄？我们今天守住经就好，经是不变的。如果听信这些鬼神，我们会上道，我们会将来落在神道。为什么？跟他去了啊！不管听到什么，一定跟经典对一对，跟经典对了相应，可以做参考，不相应不能信受，这个重要啊！自己要有信心的啊！最可怕的是我们自己把信心丧失掉，不相信自己，不相信经教啊，去相信别人，这很危险的一桩事情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